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7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看清妒忌心和怨恨心的模样，修去它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莲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6日。我知道妒忌心、怨恨心等这些人心自己都有，也很重，我想去掉它们，但是我没能清晰地认清它们，它们就存在于我的身体内，支配着我，左右着我，使我一碰到某些事情，就会被这些人心折磨得痛苦难受。最近通过一件事情，这些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毫不掩饰，使我看清了他们的存在，认清了他们的模样，从而去掉了这些不好的人心。再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这些人心再也无法支配我、带动我了，我的心变得平静安详，我感到好轻松、好幸福，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身边有一位亲戚同修，他爱撒谎，在一些生活中的事情，他习以为常地隐瞒撒谎。那天，我又听说了一件他欺骗他丈夫的事情。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隐瞒，也不应该隐瞒。他就把一个这样的事情说成那样，他可能自己都不觉得是个事，因为撒谎已经形成习惯了。当时我就愤愤不平，怎么能这样呢？修炼人怎么能老是这样撒谎呢？我表现的情绪异常激动，怨恨这样的行为，也怨恨这样的人。我其实讨厌他这个人也由来已久了，只是现在他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好的行为，使我更加讨厌他了。他也是一个不让人说的人，从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如果有人指出了他的问题，他就会针对别人，给人小鞋穿。所以，其他亲戚同修，其他同修也不敢给他指出来。我很是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还自称是个修炼人。我的心被搅得那么不平，言语激烈，一副气呼呼的样子。我感叹，为什么我生命中要安排一个这样的人？一开始，我认为我这样的表现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都是因为他的问题我才这样的。可是后来回到家后，得知家人同修对我那天的表现很是厌恶，我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本来事情过后我都会找自己，这件事情之后我又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并结合着家人同修的意见。那天的一幕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了我那时的表现，那样的情绪激烈，愤愤不平，那副模样就是妒忌心、怨恨心生动的表现，淋漓尽致。我一下子看到了他们的存在，找到了他们。我对那位同修的不满怨恨，不就是妒忌心、怨恨心的真实体现吗？他们表现的还不够生动吗？还看不清楚吗？内心已经被搅成那样了。我同时想象着另外一种情景，如果没有妒忌心、怨恨心的情况下，会是一种什么表现？当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就只是知道了一件事情而已，内心不会起任何的波澜，依旧是平静如水的，只是有一种对这位同修的同情，因为他在这方面没有修好，不符合法的标准要求，有待修炼提高，仅此而已。不会生气，不会波澜起伏，一切都是平静的。我又联想到，如果没有妒忌心，申公豹会是怎样的呢？当得知他的师父让姜子牙封神后，他在心里只是哦了一下，哦，知道了，好的。仅此而已，内心没有任何波动，也不会有任何不满。 如果灵隐寺的方丈没有妒忌心，会是什么样呢？当得知济公的神通后，他想着自己的修为还远不如他，应该多向济公请教，多向他学习，今后也要更加精进修行，还要让全寺的僧人都向他学习，心里为济公感到高兴，内心升起对济公的尊敬。如果转法轮里讲到的那个单位里没有被提拔的同事没有妒忌心，会是怎样呢？他应该是真心的为被提拔的同事高兴，自己虽然比他能干，却没被提拔，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欣然接受，内心没有任何不平，然后高高兴兴该干嘛干嘛去了。经过这件事情，使我真的认清了自己的妒忌心、怨恨心，他们多么的丑陋，又多么的折磨人，让人内心不得安宁，痛苦不堪。通过这件事情，妒忌心、怨恨心暴露了出来，再也藏不住了。我找到了他们，看清了他们，分清了他们，找到自我。我不再允许这些不好的生命在我这里存在，他们就只有被清除的份儿了。反过来，我又想，我身边的这位亲戚同修，看似行为不好，还常常伤害我，令我感到痛苦，所以我讨厌他，怨恨他。其实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他真的是在帮我啊，他恰恰是在帮助我，而不是在伤害我。修炼人应该反过来看问题，他每次对我的伤害，就在帮我发掘一颗人心，预示着又一颗人心被暴露出来了，准备着要去掉了。这是多么好的事啊，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些人心怎么去呢？我们又不是到人这儿来过日子的，只想舒舒服服的过，人心不被触动，那执着心怎么去呢？怎么提高层次呢？怎么返本归真呢？所以当我感到人心被触动而感到痛苦的时候，要认识到又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发生了啊，我心里应该感到高兴啊，然后认认真真的去找到这颗人心，去掉它，怎么还当做不好的事情了呢？不能再站在常人的层次看问题了。我深深地体会到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安排，就是安排这位同修来帮助我修炼的。没有他在我生命中出现，谁来帮我创造这些去人心的机会呢？他花费着自己的时间、生命来实际演出帮我创造提高心性的机会。或许他不是出于好意，但对我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就是应该真心的感谢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迷失弟子回归大法，奋起直追，随师回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8日。我迷失在常人的泥潭中近20年，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再次给我了重生的机会，再次把我从浑浊肮脏的常人中捞起，使我又重新走回修炼法轮大法的正路上来。下面我把自己重返修炼之路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诸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我在1996年就得法了，那时25岁。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对这么好的功法 进行恶毒宣传和诽谤。看到电视里播放污蔑法轮功的视频，知道是假的，就从不再看。在单位大会上，每个人表态是否练法轮功时，我还心态平和的，没有一丝怕心的讲了一下法轮功有多好。可最终，我还是因为不明白法轮大法传出的真正意义，不懂得修炼的真正含义，同时又与同修完全失去了联系，使我对法轮大法的认知完全被常人的安逸心、名利心、怕心等给淹没了，完全沉溺于常人的生活中。直到2023年10月份，我才有机缘重回大法中，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是师父帮弟子打开了明白的那一面，把我从沉睡中唤醒，把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再次从泥潭中捞出来，让弟子重生，让弟子没有错过这千万年的等待。感恩师父洪恩浩荡的救度之恩，弟子的感恩之情真是无以言表。在学法的过程中，我经常看着看着师父的法就会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那是悔恨和感动的泪水，那是明白的一面激动和感恩的泪水。为在之前一直迷失在常人中感到内疚、难过、懊悔，为师父层层下世在这宇宙最肮脏之地救众生的宏大慈悲而感动。第一部分，不负使命，救度众生。通过大量的学法，我深刻明白了大法弟子不仅是要个人圆满，更重要的是要承担起救度众生的使命。因为被救度的世人都是来自高层的生命，都肩负着救度他们那一天国众生的期望，涉及整个巨大天体及众生的去与留。当明白了大法弟子修炼的意义和重大的使命后，在我回归大法两个月后，我也开始了讲真相、救众生。当我突破怕心和畏难的思想后，开始讲真相，我先从觉得比较容易讲的人讲起，给父母讲，给家里的阿姨讲，给家里的亲戚讲，给朋友讲，这样一圈讲下来，我的信心足了，也敢张开嘴说了，也知道该怎么讲了。我慢慢地开始给不相识的人讲真相，我会到公园专门面对面讲真相，在日常生活中，到菜市场买菜，到商场买东西时，我也不时地抓住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有几个讲真相的过程让我记忆犹新，感到只要正念足，不放弃任何一个讲真相的机会，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有一天，我要去舅舅家讲真相，准备开车去，可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了。我一下子想到，这一定是旧势力的干扰。于是我静下心来，坐在车里发正念。我发了大约五分钟的正念，再一打火，车一下就打着了，真是神奇。我开车去舅舅家，给舅舅和舅妈都顺利地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回来的路上，车仪表盘的胎压灯亮了，提示胎压不足。我想这旧势力的干扰还没罢休呢。我搜索到了附近的一家补车胎的修配厂，一看是一个两寸长的钉子扎进了车胎里。开始是一个小伙子帮我补胎，我在他补胎时赶紧借机给他讲真相。这时从修理厂的办公室来了一位年轻人帮忙补胎，我没停下继续讲。你们也听说过法轮功吧？他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按真善神修炼的修炼人，一群善良的人。中共对一群在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进行丧尽天良的打压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哪还有人性啊？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下令镇压法轮功，还编造出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假视频，欺骗老百姓。我说，中共做了太多泯灭人性的事，所以人不治天治，老天爷要灭他了。你们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提醒世人呢。入过中共组织的人在宣誓时要为他奋斗一生，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了。当老天爷要彻底清理掉中共的时候，这些人 也会跟着遭殃。现在有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有些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赶紧从他的组织里退出来，神佛看得见。当老天灭他的时候，就能保我们平安了。现在都有4亿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只是因为网络封锁，我们无法知道。我也帮你们退了，佛只看人心，给你俩起个化名退就行。他俩就这么静静地听着我讲。当我说给他们起个化名三退时，他们说，行，姐，那你就帮我们退吧。我接着说，当你们遇到难事，遇到灾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他俩都说，好，行。旧势力把我的轮胎扎了，干扰我讲真相，可师父将计就计，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我给他们讲真相。看到又有两个年轻人明白了真相，被救度，我心里真是为他们高兴啊。第二部分，讲真相中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通过学法，我真正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若得到了不应该属于我的东西，会产生业力，会损德，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功也不会长。我想起在几年前，因为帮客户办事，曾经收过一次他额外送给我的一台空调。从新修炼大法后，我心里时不时地想起怎么解决这件事。因为我和这个客户已有好几年没联系了，应该以什么理由约他出来呢？有一天，我去给一位好朋友讲真相，在路上，我思想里又冒出这件事，想我今天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把空调钱还给他。就在我刚想完，就听到来个微信消息。那时刚回归大法不到3个多月，还不知道要卸载微信。我打开一看，都惊呆了，竟然就是这个客户，他要约我有空去他公司一下，帮他解决点棘手的问题。我当时真是开心呀，咋这么巧呢？想什么就来什么呢？我就和他约好，第二天正好是周末，去他公司。第二天，我准备好2000元钱装在红包里。在去他公司的路上，我一直发正念，清理我空间场，阻碍我讲真相、救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解体我这个客户工作单位及其他身后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阻碍他听真相、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到了他办公室，看到他丈夫也在，他怀里还抱着2岁的外孙子，说今天他女儿临时有点事，带不了孩子，就把孩子给送公司来了。我一想，这也太好了，正好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提退给他空调钱的事呢，这机会就来了。我顺手从包里取出了红包，说这是给孩子的见面礼。这样做不仅没让对方感觉退钱的唐突和尴尬，还解决了这件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心病。在我帮他处理完他需要我帮他做的事后，我们聊起了国内外疫情，聊起了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我借机给他和他丈夫讲真相，我讲全球都在三退，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讲善恶有报，中共的无神论、进化论完全是错的。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是神传文化，三尺头上有神灵，只有敬神信佛，神佛真的就会护佑我们等等。因为他们是生意人，很多企业的现状、当官的腐败以及对他们的卡要，他们都能感同身受。他们听到后连连称是，也痛快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现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师父知道弟子的每一丝每一念，知道我有一颗归正的心，让我去把我的心事给解决了。当时只觉得神奇，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遇到很多神奇的事，才明白师父一直陪伴在弟子身边，守护着我们。 第三部分，开了一朵小花，发真相资料救人。当我开始走出去讲真相之后，我觉得只靠面对面讲真相，接触到的人相对较少，且都是泛泛的、挑重点的讲真相。有时候虽然对方做了三退，但感觉没有讲透，对不退的人也只能无可奈何。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能在平时多发一些真相资料，让人们事先了解到大法真相，这样再和人们讲起真相来，他们就更容易接受，他们也能更加顺利地被救度。我动起了自己开朵小花，做真相资料发出去的念头。那时正好也快过年了，父母说今年过年想回老家看看。我想我可不能错过给老家的家人们讲真相的好机会。我不仅要面对面地给他们讲真相，还一定要把真相资料打印制作出来，送给他们，让他们更直观、更深、更全面地了解真相。我告诉父母，你们这次回老家，我开车送你们回去。他们既开心又惊讶。我开始着手做开小花的准备，并决定不仅要打印真相资料，还要做护身符，这样常人的家人们一定会更喜欢。由于我近20年没有真正修过大法，与在我1996年得法时的同修早已都断了联系，根本也找不到任何同修。这次我回归大法后，完全是自己独修，所以想找谁教我做真相资料也不可能。我那时还不知道，在天地行论坛上可以找到软硬件、打印真相资料等实操性很强的相关文章，只是平时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们做真相资料的交流文章，就先下载到手机上。当我决定回老家带真相资料后，我把同修们介绍做资料的交流文章搜集到一起，反复研究、思考，记录打印真相资料和做护身符所需的各种器材、耗材和制作流程。当我感觉差不多研究明白后，我就去电子商场购置打印机、切纸机、塑封机、塑封膜以及相关耗材。开始打印时，我总是弄不明白打印纸如何摆放、如何手动翻页、如何调整计算机设置，才能打印出双面的及不同尺寸规格的小册子。我就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尝试，在师傅的点化下，我很快就打印出了不同规格大小的精致小册子和护身符。打印好后，我首先在小区各楼发了一圈，发完后我又在半夜去附近小区发。第一次晚上半夜出去发时，当时心真突突直跳，我就不断地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我发真相资料救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那个怕不是我怕，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救众生。我求师父让我顺利发完，并让看到真相小册子的人明白真相。就这样，经过几次后，我的怕心明显小了，身体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那段时间，我每天差不多打印出20多份真相资料和护身符，晚上出去发。过年时，我把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带给了老家的家人们。为了能让他们明白真相，能接受真相小册子，我还用心给每家准备了额外的礼物，挨家的去送去讲，这样老家的亲人们也都做了三退。第四部分，真正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在回归大法后，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都是独修，所以技术上很多安全问题也不太明白，一直都是用常人的 VPN 破网软件，用手机上明慧网，甚至打印出来的真相资料也是用手机上常人的破网软件，把真相小册子先下载到手机上，再转到电脑上，常人的系统上打印。我悟到是师父看我有一颗精进学法随师还的心，有一颗真心救人的心，我想找到同修的真心，看到了我这么做资料的危险，师父就安排了让我找到了当地的同修。去年2月份的一天，有个好朋友约我晚上一起吃饭，我当时还在想， 上次一起吃饭还没到两周，这么快又约一起吃饭。在去吃饭前，我特意给师傅上了香，求师傅加持我给这个好朋友讲真相，做三退，同时又加了一念，让我早日能找到同修。到了饭店没有车位，我就把车停在另一个饭店停车位的前边，并下车看看位置是否合适。我刚下车，一位大姨就走了过来，跟我说：姑娘，我看你人长得这么面善，一看你就是个好人，你的眼神咋也看着这么纯呢？我接话说：因为我是修佛的。大姨问：那你修哪一门的佛呀？我说：你听说过真善忍吗？大姨的神态一下就松弛了下来，笑着回答我说：哎呀，我正想给你劝三退呢。我这一听马上明白了，这不就是同修吗？我开心的几乎是跳了过去，搂住大姨，泪水充满了眼眶，激动地说：我终于找到同修了，师父让我找到同修了。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并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大姨说：我很少傍晚出来讲真相，今天不知怎么了，就想晚上出来讲一次，就遇到了你。这真是太神奇了，我这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并悟到师父时刻就在弟子身边呀。我们的每一丝每一念师父都知道，只要我们实修，我们的任何事师父都会为我们想周全，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当当。回到家，激动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坐在师父法像前不停地流着泪，感恩师父为我安排了这个难以置信的与同修见面的机缘。大姨看出我有想到学法小组学法的心，又特意找了另一位修得很精进的同修，我们一起到他家学法。在这个过程中，大姨还帮我找技术同修，为我装上了专用的系统，教会我如何安全发邮件。一起学法的另一位同修不辞辛劳地为我辗转多次，行到了全套的大法书籍，还帮我打印好旧的大法书上需要改的字。我真是太幸运了，让我遇到这么好的同修，使我不再是孤雁，不再独自前行，让我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纯真、善良、平和、真诚，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美好。第五部分，真修向内找，改变家里的修炼环境。我刚回来修炼大法时，家人大部分都反对，开始时母亲要以跳楼与我断绝母女关系相逼，丈夫要坚决与我离婚，对我咆哮着说：没写党就没有中国。我从不为之所动，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修好自己，让常人在我身上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正是大法。我放平心态，一边不断地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修去它，一边一步步循序渐进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共产党的邪恶，讲法轮功是按真善忍标准修炼的高层次佛家大法，讲大法让我身体和心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神奇体现。我告诉他们，我长期的失眠，修大法几天就好了。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没有一点更年期的症状，而且现在还有月经。修炼前我总是疲劳，爱发脾气，现在家里的所有活全我一个人干，不觉得累，而且没有一点怨言，几乎不发什么脾气，性格越来越好。对待父母，我时时哄着他们说话，帮他们收拾家，给他们做和买各种好吃的。对他们刁钻刻薄的话，从不正面与他们相对，只要不与大法相冲突，全顺着他们的意愿做事，给他们写真相信。对待丈夫，家里的所有家务我全包，洗衣、做饭、收拾家，我一个人都做了，不再像过去对他不做家务总是埋怨和觉得委屈。他无论因为什么事与我计较或发脾气，我都心平气和地对待。在公公为大出血昏迷过去不省人事的时候， 我求师父让我公公闯过这一关，我好给他做三退。在公公住院期间，我白天黑夜悉心地照顾在左右，并让公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公照做了，好得特别快。丈夫看到了大法的神奇，看到了我巨大的变化，他也慢慢接受了我修炼大法的事实，还主动给自己起了名字，做了三退。随着我不断地向内找，修自己，家里的环境也随之改变。现在父母除了对我的安全有些担心外，不再反对我修大法了，还经常和我交流空间层次、神佛的存在、因果及善恶有报的话题。丈夫现在完全明白了大法真相，会主动送我去同修家学法，还会帮我一起改大法书上的字，他剪字，我来粘。回归大法后，我真的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用心良苦的守护，感到自己无比的幸运，还能在这幕后的幕后被师父救回，让我没有错过这万古难逢的修炼机缘。弟子对师父的救度之恩无以言表，我一定勇猛精进，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奋起直追，跟上正法进程，跟随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